各位好啊，我哋嚟到圣地网上行嘅第六集啦，我哋一齐嚟到去跟随耶稣基督嘅脚踪，去到佢去过嘅地方。咁啊喺地图上面见到呢一个地方咧，记唔记得叫做乜嘢名啊？冇错啦，就系叫做加利利海或者加利利湖啊。嗱喺旧约圣经里面咧，通常咧叫呢个地方咧做基利列湖嘅，或者叫做 Sea of Kinneret。嗱 Kinneret 呢个字咧系希伯来文嘅 Kinnor。咁意思其實咧就係樹琴啊，即係蛤嘅意思。咁啊，唔知道你覺唔覺得呢個湖咧嘅形狀咧係真係好似樹琴咁樣？嗱喺新約福音書裏面咧，通常叫呢個地方咧做加利利海嘅 Sea of Galilee， 或者咧加利利湖啦，或者有時咧會叫做咧 Sea of Tiberias 提比利亞海。因為福音書寫嘅時候咧，呢、這個湖啊旁邊最重要嘅城市咧。就是提比利亞 Tiberias， 即是加利利省裏面的省府，所以就叫做提比利亞海。加利利這個字意思其實就是圈的意思 circle， 或者是 district， 即是一個地區的意思。地質上面是非常複雜，但最重要的特色當然就是這個加利利海或者加利利湖。過去幾年最重要的新聞就是說這個加利利湖的因為雨量不足，因為 好幾年落雨落不夠，所以那個水量就是來到百年來最低最低，低到一個地步，湖上面甚至出現了一個小的島，水一路乾的時候有一個小島就出現了。講開因為旱季的緣故，水減退，有一個很重要的發現，就是1986年年初發生的。咁啊，當時咧，因為有好幾年嘅旱季咧，啲湖水減退啦，咁所以咧有一啲以前喺水底下邊嘅沙灘咧、岸咧都呈現咗出嚟。咁啊，有兩個漁夫咧喺抹大拉附近嘅，佢哋咧就去附近嘅沙灘上邊咧，無意之中就發現咗咧地上邊有一啲嘅鐵釘，然之後咧越嚟越多鐵釘嘅時候咧，又見到有木頭，咁啊一路去到用手刮開嘅時候咧，哦原來咧。是一隻嘅古木船嚟嘅，咁佢通知一啲考古人員嚟到咧，就轟動一時啦。咁甚至咧有人咧傳聞咧話船上面咧有黃金添。咁結果咧警察啊同埋以色列軍隊咧都嚟到呢度把守。咁因為嗰啲嘅古木咧一暴露喺空氣裏面咧，咁會容易咧腐爛，所以啲工作人員咧就花咗12個嘅晝夜嚇搶救嚇，將呢隻古木船咧就發掘出嚟。咁啊，跟住咧又用一啲嘅防水嘅泡沫啊，同埋一啲玻璃纖維咧包住佢啊，然之後咧攞佢出嚟，然之後運上去浮去第二個地方啊，運上岸嚟到去作化驗。咁啊，化驗嘅結果咧就係話呢個係屬於第一世紀嘅木船嚟嘅。咁所以咧呢個木船叫咩名咧？冇錯，就係叫做耶穌船啊 ，Jesus boat 啊。咁當然呢啲純粹係 marketing 啦，係咪？但咧，確實係真係咧，係當時耶穌時期嘅一艘嘅古木船。咁啊，呢個古木船嘅遺骸咧，長大概係8.2米，即係27尺度，闊咧就係2米幾，即係大概7.5尺。咁啊，深咧大概咧係1.3米，或者咧係4尺松啲。架船咧大概咧係坐到咧10幾個人嘅。嗱，呢個咧好吻合咧聖經裡面嘅記載。亦都好吻合咧，約瑟夫下一個一世紀嘅猶太歷史學家所描述嘅嗰啲嘅木船。咁啊，呢只木船咧，係由好多唔同嘅木嚟到造成嘅，或者咧係修補而成嘅。咁啊，有12種唔同嘅木。咁啊，你見到一隻咁樣嘅細木船咧，其實好幫到咧我哋嚟到去了解咧聖經裡面一啲嘅細節嘅。譬如約翰福音21:6，耶穌說：你們把網撒到船的右邊。就必得著，呢度是復活的主在岸上面去到叫在湖上面的門徒，他們打緊魚打不到什麼，他就告訴他們，喂，你將個網撒去另一邊，你就必定會得著。其實一個很小很小的動作，一個很小的改變，你想想一隻艇由左邊撒去右邊，但是結果是很不同的，雖然只是很少很少的一個改變。其實呢，好像我們聽上帝的說話一樣，主對我們講的吩咐呢，其實要我們的改變呢都是很小很小。我們將個網撒去另一邊，然後呢拉上來的時候就發現有很多魚了。 我哋一个小嘅动作、小嘅改变、一个单单嘅顺服，其实就可以见到咧一个完全唔同嘅结果。咁其实咧，加利利湖咧确实系耶稣对门徒、对我哋嘅教室嚟。头先我哋讲过话，旧年系遭遇咧百年以嚟最严重嘅旱季，水位系最低，甚至个岛都出埋嚟。但系咧，上年2019年咧嘅雨季开始嘅时候，就滂沱大雨啦，啲湖水咧突然间咧就大增，突然间咧就爆满，咁个水位咧又翻翻去满嘅程度。咁你话加利利湖咧，确实真系唔能够预测，真系嘅。呢句话咧就系耶稣对我哋人生嘅教训。确实咧，有阵时人生就系咁啦，我哋咧唔能够预测嘅，我哋唯有系靠上帝嘅恩典。加利利海咧，平时风平浪静咧，其实系真系好靓，但系咧亦都可以咧突然系翻起暴风，所以咧系非常之危险。嗱，呢个系地球上边海拔以下最低嘅淡水湖嚟嘅，咁啊陷喺一个嘅峡谷、深谷嘅之下。咁你喺 Google Earth 上面睇到咧，好似咧系一个深嘅锅底，四围嘅高山咧吹嚟嘅自然就系冷风啦。日头晒过嘅湖面嘅空气当然就系热啦，一冷一热沟埋一齐嘅时候咧，加上咧四围咧有好多嘅深谷，形成咗啲天然嘅大嘅漏斗啊，咁嗰啲强风咧就可以卷入去湖嘅上边，就突然间咧湖面咧就可以咧狂风大作。啊，时至今日咧，有唔少嘅新闻咧都系同呢个湖上边咧嘅泳客佢哋遇溺有关嘅。咁啊，讲一单新闻啦，呢个2017年4月嘅时候发生。咁啊，当时咧有几个人咧，佢喺岸边喺呢个湖嘅东边一个嘅沙滩，咁啊喺度咧露营。日头嘅时候，佢哋就喺湖嗰度游水啦。咁啊，点知咧突然间翻起大嘅东风啊，啲风咧喺东边吹落嚟。咁咧，佢哋嘅浮床咧就被吹咗出去。咁啊，翻起浪嘅时候，咁啊三个人咧都遇溺，然之后咧就丧生非常之可惜。三个嘅死者嘅年龄咧系17、19和21岁，所以咧呢个湖咧你睇落去唔系好大，深咧亦都唔系太深，大概200尺到深。但系咧当有突然嘅风浪嚟到嘅时候，好多时咧甚至年青嘅人熟水性嘅人都招架不住。今日咧我哋睇两段嘅经文，两段经文咧都系同门徒喺加利利湖上边遇见风浪有关嘅。咁首先睇咧马可福音第四章啊，呢个第一次嘅风暴。当天傍晚，耶稣对门徒说：我们到对岸去吧。于是门徒离开群众，带住已经在船上嘅耶稣一同过去，也有其他船和他同行。大风暴来了，波浪打进船内，船很快就灌满了水。耶稣在船尾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唤醒他，对他说：老师啊，我们快没命了，你不管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又对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平静了。耶稣对门徒说：为什么害怕呢？还是没有信心吗？他们大为惊恐，彼此说：这人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从他。这里讲到对岸，从犹太人、从门徒的角度来看，咁啊，对岸系咩地方？对岸咧就系外邦人嘅地方啦，即系罗马人啊，罗马帝国嘅世界。嗱，下文咧你就知道啦，呢个地方咧就系叫做格拉森人嘅地方啊，嗰度咧就赶群鬼啦，系咪？咁啊，呢度代表罗马帝国嘅势力。呢个咧系耶稣喺加利利传道嘅第一次进入咧罗马外邦嘅世界。经文里面咧，可能有一啲嘅细节我哋要解释一下啊。咁啊，头先我哋唔系话揾到只古船嘅，咁你容易啲咧嚟到去 picture 到啊，当时咧发生乜嘢事？咁啊，佢话船尾枕着枕头睡觉，咁啊呢个就好奇怪啦，到底想讲啲乜嘢咧？咁啊，其实咧呢啲系船嘅构造嚟嘅。咁啊，当时嘅艇仔啊，啲船咧啊，船尾咧就会有一啲嘅所谓压舱物啊。即是压住部船，坐住部船，咁就稳定个船身嘅。今日嗰啲嘅艇仔渔船咧，都会有咁样嘅设计嘅，就是有啲嘅沙包 放喺個船尾啊，嗰、那個嘅啊倉庫嗰個地方個船。咁啊，好多時咧，啲漁夫咧啊攰嘅時候咧，甚至咧會入到呢個嘅細細嘅啊倉嗰度嚟到去瞓覺添。咁所以咧呢度咧講到咧耶穌啊喺船尾嗰度枕住枕頭睡覺啊，咁佢可能咧喺度休息緊。咁但當呢個船行下行下嘅時候咧，突然間咧就有大風暴嚟到。喺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咧，大致上咧係有兩個季節嘅，一個咧叫雨季啦，一個咧叫做旱季。嗱，旱季即係 summer 嘅時候，大概咧係五月啊五旬節之後，至到咧大概九月十月嘅時間。啊，呢幾個月裏面咧係好少會落雨嘅。咁啊，啲農作物咧係靠嗰啲清晨嘅甘露嚟到去生存。啊！啲果樹啊，橄欖樹啊等等，佢哋就靠住咧清晨嘅甘露啊，即係日出之前咧，地上邊咧出現嗰一陣嘅露水啊。聖經裏面咧有唔同嘅經文咧都有記載呢啲咁嘅情況。咁啊，我都記得咧，曾經咧去過一啲嘅考古工場嗰度工作啊。咁啊，天未光咧，我哋就要去到嗰個地方噶啦。咁啊，去到嘅時候咧，發現咧工場上面嗰啲嘅帳篷咧就好重嘅，咁啊因為咧嗰啲嘅露水咧整到佢濕曬，咁啊但係咧太陽一出嚟嘅時候咧，咁啊呢啲嘅露水就會突然間就會消失。咁啊第二種嘅季節咧就係雨季啦，大概十月到至到下一年嘅四月尾，咁啊聖經都有講呢啲咁嘅季節嘅，叫做初雨 early rain 或者後雨 late rain。雨雲咧就會由地中海由西至東咁樣吹嚟嘅，咁就帶嚟咧暴雨啦。耶穌嘅門徒裏面咧有幾個，起碼有幾個都係咧當地好有經驗嘅漁夫嚟。咁既然作為漁夫，佢哋咁有豐富嘅經驗咧，其實佢哋一觀察咧，就知道雨雲風雨幾時會嚟噶，咁啊絕對咧對佢哋嚟講咧係唔會突然嘅。但是在加利利湖上面暴風就有些不同了，就不是平時那些由西吹來的雨雲那些的暴雨，而是暴風，是 windstorm 不是 rainstorm。 這些的暴風就是由東邊在戈蘭高地二千多尺的高原突然間吹落去湖面的那些的東風，是會突然其來的，是沒有什麼預測到的。同埋呢啲嘅暴風呢一吹嚟呢就會好猛烈㗎喇。有啲量度呢甚至呢可以風速高達呢係50公里㗎，即係30英里。咁你就可以明白呢嗰啲經驗老道嘅漁夫呢雖然呢見到咁多嘅風雨，識得睇天色做人，咁突然其來有一啲嘅風暴呢，佢哋呢都招架唔嚟。呢個就係我哋人生嘅縮影啦。風浪一定有㗎，考試失敗，感情挫折，事業倒退，遇見不同的逆境，生老病死等等，這些都是很多時候我們預測得到的，甚至我們可能覺得自己很有經驗，因為人生裡面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是不是？但是這裡就告訴我們，你怎樣經驗老道都好，你怎樣自命非凡都好，我們人性人生命的本質都一樣是這麼脆弱的，一下子會有一啲嘅風暴嚟到咧，我哋就會被打到，因為呢啲係我哋不能夠預測嘅。我認識咗唔少嘅人，人生咧打遍天下無敵手，好成功嘅人，但係咧逆境一嚟到，或者世界裏面政治一啲嘅動盪，突然間就會失控。大家都聽過喺逆境當中，甚至咧佢有病死都冇人可以理到佢。咁我都認識一啲人咧。他們雖然有一些突然的暴風來到，他們會難過，他們會有擔心，但是他們心裡面仍然是有盼望，仍然是很穩妥的，他們就是一些認識救主的。其實馬可福音這裡上下文就是介紹這位的救主，神的兒子是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的。你留意馬可福音的脈絡，第四章三十五節這個風暴的故事就是耶穌勝過風浪，勝過海，然後到第五章一節開始就是到格拉森人的地方，就是耶穌勝過魔鬼。五章二十一節他翻回去湖的另外一邊，猶太人那邊就有艾老的女兒死而復活的故事。這位 我们的救主就是胜过人生里面任何的风暴，甚至死亡他都能够去得胜的。那到底你是不是真正认识这位的救主，并且真正全心全意的来到信靠他？剛才你看到的影片都是一些實地的影片的，是加利湖翻起風浪的時候，有風暴來到的時候那種的情況。是不是世界上最大的風浪？當然不 是，但是我們人很脆弱的，你看到那些古船那些的艇仔其實都是很脆弱。當你在個實地裡面有風浪來到的時候，你都會招架不住，唯有這個主是跟我們一路同行，我們就明白什麼叫做在風浪當中仍然有平安。第二場的風暴，我們看馬太福音第14章，耶穌隨即催門徒上船，先到到那邊去，等他叫眾人散開。散了眾人之後，耶穌就獨自上山去禱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裡。那時船在海中，因風不順被浪搖撼。夜裡四更天，耶穌在海面上走，往門徒那裡去。門徒看見他在海面上走，就驚慌了，說是個鬼怪，便害怕喊叫起來。耶穌連忙對他們說，你們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說，主，如果是你，請叫我從水面上走到你那裡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咁呢個呢係福音書記錄嘅第二次船上面風暴啦，晚上發生嘅。咁上下文呢話俾我哋聽呢，大概呢就係耶穌去到餵飽咗5000人啦，五餅二魚嘅神蹟然之後呢就叫啲門徒上船，然之後呢夜間裏面呢就發生呢個嘅風暴。咁既然呢我哋嚟到聖地啦，咁我哋就要睇埋呢個五餅二魚堂啦。这个是初期教会四世纪开始就有这个地方来到纪念五饼二鱼喂饱几千人的神迹。这个教堂叫做五饼二鱼堂，上面就有一个马赛克图，上面就有五饼二鱼。可能设计那人就没怎么看圣经，所以得四个饼。但是这个就有一个很出名的纪念耶稣五饼二鱼的地方。咁经文咧里面去记载咧，话佢哋门徒撑船嘅时候，佢哋咧就有风不顺啊 ，against them。你理解嗰个本地嘅气候嘅时候咧，你就知道咧大概咧应该系东边高山戈兰高地吹落嚟嘅嗰啲嘅猛风啊。呢个讲到夜里四更天，当时嘅人咧就将日出至到日落呢段时间分为四更嘅四个 watches。咁凌晨3点到6点，咁呢个呢就係第四更三个钟头一更。第四更即係最后一更，最后一段时间。亦都係呢最黑暗嘅时候。咁所以门徒呢就係一路逆风而行，喺船上面呢挣扎咗好耐。耶稣呢喺水上面行走，咁一定係令人諗起呢旧约里面唔同嘅内容。譬如诗篇第77篇19节。那里说，你的道，上帝行的路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中无人知道。你曾藉着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样， 诗篇七十七篇咧就讲到咧，神啊可以喺水上面行，可以咧战胜水。咁你留意成篇诗篇咧，七十七篇就系、是、诗人咧系遇难嘅时候啊，唱出呢篇诗词嘅，并且咧佢系喺夜间里面啊，心里面咧非常之不安。咁佢咧就觉得咧上帝系忘记咗佢。喺呢个时候，佢喺诗篇里面一个嘅逆转咧就系点咧？就系佢纪念到上帝曾经在上古之年做过嘅事，即系纪念到咧历史里面上帝曾经救赎过佢自己嘅子民，就系、是、救佢子民出埃及，然之后行过大水啦。你记得过红海嘅故事，咁所以咧福音书记载到咧水上边风暴啊，甚至呢度讲到咧耶稣在水上边行咧，就一定咧会谂起出埃及嘅情景。其实咧上下文之前咧亦都有提示噶，你记得呢一个风暴之前发生咩事？就是喂饱五千人嘛，在旷野里面五饼二鱼喂饱咁多人，系咪？就好像出埃及之后在旷野当中，神啊藉住玛拿嚟到去喂饱佢嘅子民。仲有27节，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啲门徒以为见到鬼嘛，佢喺水上面行，系咪？咁啊，佢话你们放心，是我。咁啊，是我呢个字就是 I am。在犹太人的典籍里面第一次出现是什么呢？就是出埃及的时候，就是神去启示他的百姓，我的名字叫做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字就是 I am 的意思，就是跟摩西说这个就是我的名字，这个就是你会经历的新的作为。另外还有什么细节呢？想起这个夜里四更天，你又会想起出埃及。我们看出埃及记第十四章，这里就是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埃及的军队追杀他们。他们来到红海边，摩西向海伸掌，耶和华便用大的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为干地了。以色列人可以下海走干地，水在他们左右成为长潭。记得大东风，水退去，然后他们行在干地上面。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到了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以致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为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其实这个晨更就是黑夜，就是最后一更。因为以色列民呢去到红海边，他们眼前呢好像见到埃及这位的暴君军队是得胜，但是呢在这个晨更的时候，黑夜当中居然出人意料，是上帝仍然掌权，上帝仍然可以得胜。然后他就在水那里开一条路给他的子民来到去行走，然后就击退了埃及的军队。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埃及人都被折服，去认耶和华是真实的神。所以为什么呢？初期教会呢其中一个代表教会的记号就是船，虽然外面很多的风暴，但是有上帝同在，他们就可以得胜。所以去到后期那些教会的教堂的建筑都是想表达这个意思，门徒聚集那个地方一起去敬拜神的地方叫做 Nave， 就是拉丁文的 Navis， 其实那个意思就是说 Ship， 就是船的意思。如果有上帝和我们同在的时候，如果是站在上帝那一方，我们就能够去得胜到风暴。当时的教会都是非常弱势，在水深火热之中，在一个傲念的里面。耶稣水上行不是只是去彰显一下哦，我有几厉害，而是去到鼓励我们的生命当中，教会去到水深火热傲念的当中，我们要想起原来耶稣可以在水上行。其实马太福音上下文 都已經俾咗一啲嘅提示。上文咧就講到咧，施洗約翰被暴君希律王處斬，係當時教會、當時嘅信徒門徒最黑暗嘅時候。到底上帝係咪忘記咗教會，忘記咗佢自己嘅子民？嗱，你睇呢個夜間湖上邊風暴嘅故事咧，淨係馬太福音咧先加一個細節嘅啫，就係彼得都落去水上邊行。彼得代表乜嘢咧？彼得代表教會，因為佢係門徒之首，佢行喺水上邊。點解可以咁樣做？因為咧，佢嘅眼目係注視喺耶穌身上，喺風浪嘅當中，佢見到嘅係耶穌係真正嘅神嘅兒子。但係當佢懷疑嘅時候，佢就下沉啦，因為咧佢嘅眼目係望見四周圍嗰啲嘅風浪。係懷疑嗰個字咧，其實係有三心兩意嘅意思，即係侍奉兩個主嘅意思。當你咁做嘅時候，你就會驚個風浪，就會下沉。有黑夜有風暴，我哋好想呢個黑夜風暴快啲過去啊！呢個係人之常情，係咪？但係呢一段嘅聖經就話俾我哋聽，到底我哋喺嗰個逆境喺嗰個風暴嘅當中，有冇令到我哋自己能夠更加認識呢位神嘅兒子耶穌基督？以致甚至外邦人、埃及人都可以喺我哋嘅身上見到神嘅偉大。上咗船之後，風平浪靜啦。船上邊嘅門徒講咩咧？佢話：這真是神的兒子。嗱，呢一度有一個特別嘅細節，我哋要留意，就係神的兒子呢個稱號。你話有咩咁特別咧？文法上咧，通常希臘文嘅次序咧，就係會寫兒子，然之後寫神嘅，即係神，然之後先到家。Theos， 然之後到 Theos， 但馬太福音特別將個次序咧係倒轉嘅，先寫神，然之後先寫兒子，先寫 God， 然之後先寫 Son， God Son。 喺馬太福音咧，這個唔係偶然嘅，三次啫用咗，三次都係用咁嘅次序嘅。第一次用 God Son， 神的兒子，神行先，這個係第一次啦。之後嗰兩次都係喺十字架度寫嘅，最後一次咧27章第54節，羅馬嘅百夫長同埋一齊看守耶穌嘅人，釘佢嘅十字架嘅士兵，看見地震所經歷嘅事，就極其害怕，說這真是神的兒子了。嗱，你留意同加利利湖上邊黑夜風暴咧，門徒講嘅説話咧，用詞都係一樣，這真是神的兒子。但係呢個出口嘅居然係羅馬嘅百夫長，羅馬嘅士兵。嗱，你話咩分別呢？翻譯上冇咩大分別，中英文都係 Son of God 或者 God's Son。特別在於邊度咧？神行先，然之後到兒子咧，這個嘅稱銜，這個嘅綽號咧，係一世紀羅馬帝王佢哋嘅銘文 inscription， 嗰啲嘅硬幣，全部通用嘅稱號嚟嘅。時常都係神行先，然之後到兒子嘅，就唔係調翻轉。由阿古士督到一世紀末嘅羅馬帝王鬥米田 Domitian， 所以呢個神嘅兒子，神行先，然之後兒子行後咧，呢一個係一個 imperial title， 係一個羅馬帝國專用嘅稱銜嚟。馬太攞咗嚟用，佢話真正神嘅兒子，真正去到擁有大權嘅，原來唔係羅馬帝王，真正俾我哋生命裏面有意義嘅，掌握生死嘅，唔係羅馬帝王，而係呢一位喺水上邊行嘅耶穌基督。到底我哋生命里面真正嘅君主、领导人系边个？或者咁问：风暴过咗之后，你系咪一个更加认识神儿子耶稣基督嘅人？还是我哋只系不过想个逆境嗰个风暴过咗之后，其实我哋就打回原形，我哋就依然顾我。风暴过咗之后，其他人系咪更加喺我哋身上，喺我哋教会能够认识神子耶稣基督？如果你希望系人更加认识神嘅儿子耶稣基督，咁我哋喺呢个风暴当中嘅时候，我哋就需要问：到底上帝要我学习嘅系乜嘢？我哋咪更加用心嘅嚟到去跟随住。好，我哋一齐祈祷结束。神啊，你先至系嗰一个掌管万有、控制所有历史、我哋生命里面每一刻嘅神。纵使喺风暴逆境嘅当中，你依然系掌权，你依然系嗰一位真正嘅君主、真正嘅帝王。 求你自己继续去帮助我们，纵使我们现在在困难在逆境的当中，求你让我们更加尽心的来到去跟随你。主，我们希望不是单单风暴过之后我们是依然顾我打回原形，而在风暴的当然我们更加成长，更加来到认识你。风暴过之后让人更加认识你自己的美名，让人更加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神的儿子。我们这样祈祷奉主名求。